我只要神答复我，不愿与山有理论。约伯的申诉，第14章，人生短暂，求主助我，同样是约伯的申诉。第15章是你自大自已自定己罪，这是以利法的攻击。16章，你是落井下石，是约伯的呼喊天地神啊，就听我。第17章是我要倒下了，约伯呼喊主啊。救我！18章，你是恶有恶报，你必是比勒达，的咒诅。第19章，人人都离弃与嫌弃我，是讲的约伯的盼望。29章，等完了。
20章。
20章，你一定是贪得无厌而受神审判，快语伤人的说法。21章，你无证据。恶人反倒更平顺，含冤受屈的约伯。22章，你罪大恶极，要悔改，是以利法的指控。23章，我无辜，我渴慕神，他在试炼我，是约伯的回答。24章，同样是约伯的回答，世上有不公，神啊，你在哪里？25章，神伟大，人无从自已。比勒达总结，自圆其说。26章，神的全能无比，约伯表同意并详尽解答。27章，神的作为无人可测，我非因不义而受罚，约伯详尽的解答。28章，神的智慧无限难测，智慧从敬畏神而来，约伯详尽的解答，隐含受苦有益之地。29章，追想过去神的祝福，约伯没有忘恩，遥想。要想当年，30章哀叹自己今日所受的苦，约伯有怨尤，但如今非昔比。31章宣告自己全然无辜与圣洁，约伯重生。32章最好的辅导，你们听我说，这是以利户的谴责。33章苦难是有意义的，神不会戏弄人。34章，神审判即按公义，乃按公义。约伯你有罪，见34章。35章，犯罪对神无损，对己有害，所以不可再轻慢神。36章，神是公义，不包庇恶人的神，所以将荣耀归给神吧。37章，神的智慧与作为是人无法测度的，所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38章，岂是神的大能？谁能？是能？你成？你能？这是神的质问。39章显示神的主权，岂是？你岂不？同样是神的质问。40章，你能取代我吗？是神质问约伯。41章，你能管理一切吗？神要约伯看到人的极限。42章，认罪、敬拜、饶恕，多倍的祝福。
好，谢谢刘忠。谢谢刘忠帮我们把几个分段，还有每一章1到42章的它的大意，我都讲义给了各位。谢谢刘忠帮我们过了一遍。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正题了。我记得上一次我讲到，撒旦魔鬼只出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开始，一直到42章就。似乎魔鬼已经从舞台上下来了，没有魔鬼的角色。但是请注意，连约伯这样的艺人都需要认罪、逐证一件事情，包括约伯也好，包括约伯的三个朋友也好，他们在辩论的当中看见仍然有恶者魔鬼的工作。表面上看，好像恶者魔鬼从舞台上下来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恶者魔鬼，他在整个宇宙一二三层天里面，或说在我们的领域当中，不管是工作、是家庭、是婚姻、是侍奉、是生活，魔鬼能够真正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生活的舞台空间里面运作的，实际上是很有限，而且必须要被神所许可。撒旦魔鬼 才能工作。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一章，也就是以利户说话之前，出来辩论之前，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和对话。在这个当中，其实仍然看见有恶者魔鬼在蠢蠢欲动，也在工作。换句话说，要特别注意，约伯记是非常深奥的一卷书。这卷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表面上我们都在做神的事工，三个朋友好像都在为神做见证，三个朋友好像都在为上帝理论，三个朋友好像都痛恨罪恶，罪恶认为约伯犯罪。可是当他们一方面在侍奉神，另一方面却给魔鬼工作，在侍奉，不是侍奉神，反而是败坏了约伯的良心。也就是说，三个朋友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很好的辅导，是真正靠着圣灵在工作，他们反而成了魔鬼的出口。我们很小心，往往我们会用一大套属灵的话语，用一大套神学的理论，可是实际上在这个隐藏的背后，我们被撒旦所利用了，我们还察觉不出来。这个是我们常常可能会落到的一个光景。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在北卡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呢非常认真的工作上班，他每一天工作做到十点半，他不离开办公室，老板 同事通通都已经回家了，他呢还要待在办公室很辛勤的工作。他跟别人讲，他说我是为了要在工作上荣耀神的名，他说我有负责供养我家庭的责任。请问这个理由对不对？回答我。
没错，
很对，
很对。可是你知道吗，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年轻人才三十来岁，他太太也三十几岁，他们还很年轻，怎么夫妻之间出了问题呢？他其实是借工作来逃避在家里跟太太在家里的生活，因为他们结婚没有几年，两个每一天吵啊打呀闹啊，然后他就表面上说他很好像很属灵，他在工作上要荣耀神，我养家，因为太太在家里没有工作，太太是在家里的，是家庭主妇，还没有孩子。那这种情况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他们用的都是很属灵的言语，可是他们不但没有造就约伯，反而是绊倒了约伯，甚至造成约伯犯罪。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神都以他为傲，神展示约伯，就像我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神夸耀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如此正直的一个人，而且他以约伯为他的仆人为至傲。这样一位那么好的人，就是因为人的属灵的包装伪装，反而绊倒了原来一个有信心的人。那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很警惕的。其实哈，说来容易啊，我们会常常在不经意当中，我们都可能会犯了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所犯的罪，甚至也可能会像约伯自己一样。约伯尽管他再怎么的 perfect， 可是他都不免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等到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越来越看得到了。好， 请大家翻开这个约伯记第三章。我没有办法整章的所有的经节都念，我只能挑重点式的代表性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把这一章它的重点，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探讨，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好不好？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不可以请静远你帮我们练好不好？
好。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
好，再麻烦你读十一节到十三节。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
第十六节。
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好，谢谢。你看到约伯在受苦的当中，他的财宝、儿女都死了，都被夺去了，顷刻之间荡然无存，连他的健康都被夺走了。约伯在受苦中求死都来不及，为什么还仍然要苟延残喘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美国或是欧洲一些国家，他们有所谓的 euthanism， 也就是 mercy killing， 安乐死，大家听过吧？安乐死，他们这个怎么讲呢？为了减轻病人在痛苦的当中，也不要让病人觉得毫无意义，人生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他们要求透过法律的途径，准许医护人员或者是家人来停止他们的生命，来减轻他们的痛楚。约伯在这里咒诅自己的生辰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是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罪。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罪，如果你去看诗篇139篇，还有看这个使徒行传17章，你就可以看到，还有包括传道书第三章，还有其他的经节，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人的生跟死，我们的年岁，我们所住的疆界，我们的气息、动作、存留，都已经被神定好了。如果神要我活80岁，我就不能不活到80岁；如果神要我活到60岁，我就不能不活到60岁。因为每一个人的道路，他的 destiny 都已经被神所已经预知而且定好的。那我现在请问你，约伯他在这里他的抱怨咒诅自己，我生不如死，甚至我当初就不应该生出来。刚才我们代表性的几节经文读到的给我们看到，那请问大家对这有什么看法？ 包括对于安乐死，圣经同不同意安乐死 ？Mercy killing， 或叫 euthanasia， 谁可以分享？
我觉得是不可以啊，但是可以，就是说，止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说安乐死可能不行。就是用药物止痛是可以的，
要安乐死是绝对不能的，不是可能不能。好，安乐死是因为我们如果用安乐死，等于是僭越了神的对生命的主宰性和主权。那为什么神许可这些苦难或是痛苦？它的正面和积极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个也是我们待会儿会讨论的问题。简单的讲，安乐死是违反神的命令的，跟堕胎也是一样，是违反神的命令。安乐死其实就是 killing， abortion 也是 killing。 当约伯在这里咒诅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他其实是向神抗议，他在抱怨神。那约伯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而受苦，可是当他的朋友责备他说他是因为罪而受苦的时候，就更加增了约伯的痛楚。当然第三章我们还没有先看到三个朋友开始责备他，原来他的三个朋友是非常的对约伯太好，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大家知道吗？如果你看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再请静远你带我们练一下好吗？
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谢谢，特别注意十三节，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这个时候注意哈，最好的辅导是保持缄默。原来这三个朋友真是非常够朋友够义气。你看约好来看受苦的朋友约伯，然后呢跟他一起痛哭悲哀，披蒙麻灰，这个撒在自己的头上，进食，为他祷告，不跟他讲一句话。其实这个对约伯是最大的安慰。后面我们会提到，当我们在辅导，注意哈，在辅导软弱的人、忧伤的人、悲痛的人、疾病中的人，我们应该是学习以利户呢，还是学习这三个朋友？那么他们的差别在哪？在约伯记表露无遗，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请大家现在回到第三章，约伯开始，他朋友还没有向他说话，他就自己咒诅自己的生辰。这是约伯实际上他这个等于是在咒骂神，为什么把他生，让他生在这个世上。好，那么你要知道，在第一章第二章我讲过了，灵界里面有许多的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衬透，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看清苦难，他能够从苦难、暴力、恐怖、灾难、 凶恶充斥的环境，或是他自己所遭遇的环境，他能够看见神的旨意，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讲一个事哈，神当时默示给人的时候，神是个灵，人也是有灵的，所以灵跟灵可以交通，所以神可以把他的旨意默示给四十个作者。也就是说，这四十个作者他们是把他们的灵对准神的灵。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可以交鬼呢？你包括瑜伽术，如果走得再深，功夫走得再深，那就会是交鬼了。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灵对准灵界中的邪灵的势力，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心灵被蒙蔽，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在这个恶劣的环境所发生的，包括苦难，我们很难去体会。可是一个基督徒，他能够超越苦难，他能够认清苦难，他能够用正面的角度看苦难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基督徒是常常把他的灵对准神的灵，也就是说他是常常亲近神的人，包括读经，包括祷告，这样他对于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就会很敏锐，看见是神的美意，他不会抱怨神，他不会甚至咒诅。那么我举一个例，假如你要收某一个电视台的频道，你就把你的频道对准那个台，那么自然就收到那个台的节目。同样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灵对准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就是基督的灵，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一切不幸的遭遇的环境底下，我们就仍然看见神美善的旨意，我们就不会像约伯这样抱怨了。当然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假如今天你我是约伯的处境，我们可能比约伯更糟糕。可是要能够突破这一点，不是光从人那里来的安慰，必须从神那里来直接得着的信心、鼓励和安慰，那就要常常不断地把我们的灵这个频道对准神的灵的频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讲到灵界的征战的事情。那你看看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的灵对准神的灵，这样我们在灵界里面有恶者的势力，有神良善的势力，我们才能够拿捏的稳妥。好，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真理。好，现在我要再强调第二个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对于苦难，我们都怎么讲呢，就是常常我们对于苦难的发生，特别是当苦难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呢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所遭受到的苦难，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主啊，为什么这个苦难你容许它临到我？我们可能立即的反应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们可能立即的反应就是，到底神是不是真实存在？我们可能立即的反应就是，神啊，你到底爱我吗？我们可能立即的反应就是，神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位全能的神，为什么你让我遭遇到这些？你不把苦难挪走？可是实际上从约伯记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等我们越往后看我们就越清楚了。我先 就是比较重点式的一些最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是我们需要来调整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觉悟到他的存在是与永恒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就不敢乱来。你看今天美国的政界，这个世界恐怖暴力主义者，很多的这些恶人作奸犯科的，他们之所以会乱来胡搞，甚至做了违背仁义道德的事情，乃是因为他们没有觉悟到他们的存在应该与永恒，要与永恒结合，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否则我们一定是胡作非为乱来的。今天你我循规蹈矩，不是我们是好人，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的机会。如果今天我们都不信耶稣，只要有机会可以犯罪，我相信我们都是一定罪的本性都凸显出来，只要有这样的机会给我。纽约大停电的时候，你看到能偷能抢能杀的 能拿的 就这个，美国最近各大城市的暴动，能抢能杀 能拿能偷能干嘛都干嘛，人的罪性就暴露无遗。今天我没有机会做希特勒，否则我可能比希特勒还要更狠。那这就是人的罪，因为有人的罪，苦难自然会来。神又借着人的罪所造成的苦难，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与永恒与信仰连接起来。那如果一个人觉悟到他的存在是要在永恒中要负责任的话，他一定会严肃起来的。那如果一个人觉悟到他的存在里面有永恒的本性，有信仰，永恒的本性，那他就知道他仍然是处在与神有相对功能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与神有 interaction 的一个情况下，在这样相交的本能的一种反合性的危机当中，这样当你跟我觉悟到自己存在的时候，那么自我存在的位分，自我存在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警戒和经历了。这个话要怎么讲呢？要知道，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因为现在活在忧郁的环境里头，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醉生梦死，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因为太舒适太安逸，所以我们就可能贪图享受也好，贪图安逸也好，我们就混沌了，我们没有清醒，我们沉睡了。所以当我们因此在安逸的环境中打盹的时候呢，活在舒适的环境里头的时候，神就往往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他要管教我们，他就借着苦难把我们叫醒， awaken 你跟我，把我们叫醒过来。其实当我们遇到不顺或苦难的时候，遇到敌对的情势，有人跟你为敌，有人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灵对准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灵界中的一些奥秘。我们呢，不但不会像约伯一样咒诅自己的生辰抱怨，我们相反的，我们还会感谢神。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了，神不要我们贪睡，神要我们警醒。保罗常常说，你们要警醒祷告等候，就是让我们的灵不沉睡，使我们的信仰更新，使我们的灵魂得以苏醒。好， 比方说举一个例，如果一个人心脏停止跳动，快要死了，医生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电极刺激他的心，使心能够恢复跳动，延续他的生命。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怎么讲呢？明明我们是存在与神的监管之下，神的恩典之下，神的爱顾之下，可是我们邻里沉睡，我们太安逸，我们甚至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就借着苦难或借着困难使我们能够觉醒起来。苦难其实是刺激我们，使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苦难也提醒我们的价值。所以如果没有苦难给我们刺激，没有苦难侵害我们，那么我们甚至不爱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个 integrity， 一个完整性。所以呢，这种完整性的觉悟常常是从亏损当中得着提醒。我举个例，我们现在都很正常，假如今天我的眼睛有一个眼睛突然失明了，我才会想到，哇，如果我有两只正常的眼睛多好。平常我们两个眼睛都正常，我们无所谓，也不去珍惜，直到我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觉的时候，我才会想到两只眼睛存在的价值。苦难对我们其实也是一样，都是这样的。所以神许可苦难来到，是使我们觉悟到我们的存在，提醒他创造我们的尊严。苦难和试炼的来到，是让我们发现所有的损失，在这个时候使我们觉悟到完美已经受到了侵害。我举个例，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都无所谓，正常的生活，可是 我会觉得我都很完好，我那时候没有感觉我的存在，可是当我突然哪里疼痛的时候，我就才发现到原来我是存在。也就是说，神借着疼痛唤醒我该注意到我所该注意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呢，其实我们病入膏肓，我们自己忽略了自己的存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尊严价值，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的时候，神要唤醒我们就借着苦难。好，那么我想呢，这是简单的第一个，先跟各位简单的说一下有关于苦难。另外大家知道，其实约伯当神许可撒旦让苦难临到他的时候，撒旦攻击约伯，注意哦，是要约伯离弃神。真正的苦难不是约伯肉体上的苦难，真正的苦难也不是撒旦的攻击，真正的苦难是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撒旦认为神祝福你是一定让你健康财富，可是如果苦难临到，财富失去，健康有问题，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神的时候，甚至咒诅自己的生辰的时候，我们殊不知真正的苦难并不是肉身的苦难，也不是撒旦的攻击，而是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因此我们抱怨神，离弃神而来的苦难。注意，真正的苦难是抱怨神和离弃神所带来的苦难。所以使人乃至于沉沦在地狱里面，真正的苦难不是失去神所赏赐的，而是 失去了神本身。但是感谢主，约伯虽然抱怨自己的生辰，但是神仍然在保护他自己的仆人约伯。尽管约伯犯了罪，抱怨神，抱怨生辰，但是神仍然在他的苦难中有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苦难请特别注意哈，我不知道你过去对于苦难怎么讲，就是说你的看法思想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从约伯记，我们把整本约伯记通通读完看完之后，愿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苦难，在这个苦难的当中，神其实是有更大的恩典。那苦难的探索呢，我再列出几个重点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苦难揭发出人的本相。好，苦难，当你我面对苦难的时候，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副德性，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光景，让我们认识自己，这是第一。第二，苦难是神用来熬炼我们的信心，这个在彼得前书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有，我们不去看。第三，苦难是为了成全神的儿女。第四，苦难的肇始者是撒旦魔鬼，而且是神所许可以及衡量过的，也就是说神他许可我们落在试炼和苦难的当中的时候，按照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比哥林多前书十章，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神许可与衡量苦难给我们的时候，神不会让我们超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程度。第五，义人也会遭遇到苦难。注意，苦难并不像约伯三个朋友所说的，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神的公义来惩罚他，不是。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完全人敬畏神的人，他的苦难不是神给他的惩罚，乃是神要让我们知道好人也会遭受苦难。约瑟遭受多少的苦难，摩西、保罗，连耶稣都不能例外。所以基督徒们，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罪。第六，神似乎在苦难当中好像是隐藏的，就像约伯记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三十九章，神完全保持缄默，好像看不见神，就像以斯帖记没有一个神字或耶和华神字，但是其实完全是神在引导，神在保护，神在指引。所以约伯记其实也是一样，当你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切切不要忘记神永远慈爱的眼光没有离开过他所爱的儿女。第七，义人受苦其实是叫撒旦蒙羞。注意哈，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已经看见了，魔鬼跟神说，他敬畏你岂不是没有原因的吗？你岂把他的财产都夺走，你把他健康都夺走，你看他会不会对你 还是如此的忠心，结果约伯经得起魔鬼的试探，反而使撒旦魔鬼受羞辱。当然，另外一方面，约伯仍然是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也不免会犯罪。那所以圣经里面的 paradox 里面要让我们理出一条头绪，要让我们学习和看见的是什么，后面我们都会提到。所以义人的受苦是叫撒旦受羞辱，叫神得荣耀。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曾经有人问耶稣说，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们门徒就问耶稣，是不是他的先祖们，他的父亲祖父前辈，他们做的孽，所以造成他生来瞎眼呢？但是耶稣说 No， 不是。耶稣说他生来瞎眼是为了使神在他的身上能够得着荣耀。哦，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后面我们会再 touch 到。第八，苦难未必是犯罪的结果，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之所以有苦难，是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会带来苦难。可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这个自然律底下，还是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也不免会遭受苦难，可是不一定是我们犯罪的结果。第九，苦难未必有答案。第十，苦难终有终结之日。第十一，苦难叫人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最后一个，苦难是让我们念见神自己。这话怎么说呢？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是神要我们抬头去仰望他。如果我们安逸在沉沦在安逸的环境里面，神就借苦难苏醒我们，叫醒我们，这样我们才会抬头仰望神，依靠神，是为了帮助我们与神面对面。所以苦难其实我们应该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认定它的。好，我先停到这里，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牧师，我有个问题啊。
好。
就是这个问题可能跟那个苦难不完全一回事啊。现在我们正在大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就觉得，如果是我们有，如果是这个选举的结果不是我所投的票，就觉得这个事件就要完了，就好像觉得，就是说，就好像说，跟人的感觉好像说，神不是在掌管这个一切，好像不管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神都在掌权。但是很多人就会，包括基督徒会觉得，我们这个结果是，就是说，不是我所想，我所希望的，不是我所支持的，这个就一定会大难临头。你觉得怎么样？
呀，谢谢你，李斌，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你要知道，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大事、小事，全部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如果美国这个国家不认罪、不悔改，如果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是饱暖思淫欲，如果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是道德堕落与败坏，如果美国这个国家大家不敬畏神，那么神会许可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是给美国带来灾难？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毫无疑问的。那当神允许美国带来灾难的时候，是借着这个灾难要唤醒美国人的心， 因为他们原先也是这些清教徒基督教精神来立国的，所以如果神许可了合神心意的总统选出来，包括参众院，那么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是神仍然在怜悯这个国家，给这个国家再一次悔改的机会。如果人坚持反对神，那么神可以用他的权能选出一个不合他心意的候选人，使这个国家带来灾难。那就在灾难的当中使美国人觉醒，他们因此认罪悔改，所以都在神的旨意，在神的掌控，在神的监管底下，这是毫无任何疑问的呀。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答复你了。
谢谢谢谢谢谢。那现在就是说 我完全同意这个谢谢牧师的这个解释。那只是说现在我相信不管是支持这个哪一个党派的人，都有很多非常非常敬虔的这个基督徒在恒心的祷告，而且他们都认为是自己是在神那边，就是说只是说显然不可能两边都在神那边，所以我们就说怎么样让就是说帮助确实帮助我们自己，就是说来这个看待这个结果，就是说所以就是说 你知道我意思啊，所以就是说我也在一点 struggle， 就是这样
呀。你要知道一件事哈，就是美国今天美国3亿多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真正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有去教会的基督徒，已经百分比是非常的可怜了，非常的低了。美国今天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是基督教的国家了，我们可以说是 post-Christian period， 也就是后基督教的一个世代，甚至这个国家几乎要成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知道神要借着这一次的大选要让美国人看见的是什么。当然站在基督徒和教会的立场，我们是求神怜悯，能够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让他把美国的败落颓废道德的颓丧能够把它整个的翻转过来，使美国重新正本清源，回到神的旨意当中，也能够带动国家的复兴，人民的富足，精神上道德上的提升，信仰的归回到圣经的正统，这是我们的期盼。但是我们不知道，全部在神的手中，只能说求神怜悯，是吧？好，再一分钟看看谁还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要进行下面一个。
好吧，我有一个问题，牧师，我是段经理。那个就是刚才的话题说神掌管，我们这个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这个神掌管有一些误解。第一，这个圣经上说神掩面不看人的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上说魔鬼是在空中吼叫的狮子，吞噬也可以吞噬的人，就是说实际上有好多事情是魔鬼在做一些事情，而且呢人本身呢人有自己的意志在做一些事情，神没有在控制任何事情，有些事情是神由着人去做或者由着魔鬼去做，就像这个约伯被这个魔鬼所陷害所攻击一样，不是神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神掌管一切可能理解上有误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好，谢谢你吉文呀，你的问题非常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短短一两分钟把它解答出来，我只能这样子讲，宇宙中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掌管监控引导底下。耶稣说了，你们的头发都数过，若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根头发可以掉在地上。当时亚述的军队要去攻打以色列，因为神借着亚述的军队要去惩处叛逆的拜偶像的以色列人，神怎么说呢？你去看以赛亚书，神说我保证没有一个亚述的军队火速的快马加鞭要到以色列去，要去攻打他们的时候，耶和华神说我保证没有一个亚述的军队他的鞋带会松掉。那你看神细腻到这个地步，神在很多的地方让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他全部掌管。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在整个国际的舞台上，从埃及帝国到亚述帝国到巴比伦帝国到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以色列他们在这些帝国这些列强帝国的当中看见神细腻到一个地步，他们所有的际遇所有的遭遇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的每一个事情发生的 detail 全部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有一些事情你看好像是魔鬼在工作，这个我在前两上次的讲过了，神在工作的时候撒旦也在工作，可是撒旦他如果也在工作也是神的旨意。我讲过了，如果没有撒旦，为什么神没有立刻把撒旦除去，是如果没有撒旦，我们就算蒙救赎我们通通是躺着干，我们不会警醒，就是因为有撒旦的攻击我们才会去紧紧的抓住神，就是因为有撒旦的存在我们才看见邪恶的势力的丑陋，我们才需要去仰望那美丽圣洁光明的东西，就是因为撒旦的攻击，然后才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渺小跟软弱，我们只能来依靠神，然后借着祷告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与撒旦在攻击我们的过程中，我们才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看见神的全能，我们发出赞叹感恩赞美。所以任何事情神都有他的旨意，那么有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做事情，其实像我们今天早上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心中立志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说一个人要选择，在整本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要做选择，你要选择耶稣基督呢，还是你要选择魔鬼？你要选择耶稣基督呢，还是你要选择你自己？那么这一方面自由意志神是尊重我们的，越是 powerful 的上帝越显出他的软弱，这个不能叫软弱，就说越显出神的开明和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越是没有那么 powerful 的魔鬼，他越想要控制人的自由意志，他要把人整个瓦解掉，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乃是给我们时时必须借着祷告警醒来依靠神。 让我们不要轻忽恶者魔鬼他的攻击诡计策略，但是连魔鬼撒旦有诡计策略攻击任何的作为必须要有神的许可。好，我再举个例，神说告诉摩西，这个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救赎出来，但是呢神告诉摩西说法老王他会心刚硬，然后圣经又说了，神说我会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我请问，是法老刚硬还是神使法老刚硬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这个跟吉文你所问的问题呢其实是有相关联的，但是太大的问题，这个是不是三两句话讲得清楚。不过我想就刚才我讲的这些单元能够有回答你了。
好，谢谢。
好不好？好，最后呢还有几分钟，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听，这是很重要的。在约伯记里面有几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上帝，第二个主角是撒旦，第三个主角是约伯，第四个主角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最后一个主角就是一个最年轻的以利户了。所以请问一共有几个人啊？有几个对象？
七个。
哎，七个。好，你特别注意，当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要从这七个人之间的互动看出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你必须把约伯记一到四十二章整个的先读完，而且去思想，然后你就从当中发现出这七个不同的对象之间的互动。啊，这互动，首先注意，撒旦向耶和华神控告约伯信仰的真或假。撒旦要约伯质疑神的公义何在，撒旦要误导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于赏善罚恶的定律。这是撒旦对神，撒旦对约伯，撒旦对三个朋友。记住哈，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当中虽然没有看见撒旦，但是实际上仍然撒旦在工作。虽然从第三章开始撒旦从舞台退下来，但实际上从第三章到三十一章之间仍然有看见撒旦的工作和作为。第二，撒旦挑战掌权者耶和华神。三个朋友妄论，妄哈就是妄加的妄，妄论掌权者耶和华神。约伯错会了，就是错误的体会了耶和华神。我再讲一遍，撒旦挑战掌权者耶和华，三个朋友妄论掌权者耶和华，约伯错会了掌权者耶和华，这是第二。第三，神试验约伯，撒旦攻击约伯，三个朋友错控，就是错误的控告约伯，连约伯的至亲，就是约伯的太太，也咒诅和弃守了约伯。好，在第二章里面有没有看到约伯的太太咒诅约伯，叫他弃绝的神吧，你弃绝你的神吧，你死了吧，算了。就可见你看到这是几个人之间的互动。再来第四， 三个朋友对神的认知与经历是片面的。三个朋友对约伯的帮助是徒劳无功的，反而缺乏真正的爱。第三，三个朋友对于撒旦是低估了，而且轻忽了撒旦。所以这里面看到第五大点，约伯以及他的三个朋友都需要认罪。撒旦退场，再没有任何的角色，是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角度来看，确实撒旦是不够看。好，第六大点，就是约伯记教导我们要认识神，认识自己，以及认识恶者的诡计。好，我不知道我这个刚才这几个有没有讲清楚，有没有问题？
牧师，
好，请讲。
哎，牧师，那个，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几个重点蛮好的，能不能麻烦你哈？刚刚讲的十一个那个苦难的，原因，能不能写在微信上给我们？
没有问题，谢谢你，荣明姐妹呀。我
谢谢。
哪里？我尽量的，好不好？虽然有时候弄这个，我的眼睛呢都这个，这样好不好？我可能写在纸上，然后我可能麻烦那个刘旭姐妹帮我打出来，要不然我这个眼睛啊，年龄大了，这个。不管是电视或是不是电视，这个电脑或是这个 iPhone， 这个眼睛很吃力呀，所以这个我就写。
Yeah, okay. 牧师，你可以传给我，我把它写上去试试看。
也可以，我请刘旭姐妹帮我打出来，打出来以后呢，她就直接或是透过吉文可以帮我怎么样子。就是从 email 转到 WeChat， 然后发给弟兄姐妹们，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
好，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12:04了，3:04了。我就暂时停到这里。看各位，下一次我们会探讨，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谈到一种怪兽。它其实就是恐龙。讲到恐龙的时候，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地球的年龄是多少。那么大家知道约伯他是处在什么时代的人呢？他是与亚伯拉罕是就是先祖时代的族长时代的那个时候的人，也就是说大概是祖前2500年前的人。那么在那个时代是不是还是有恐龙的存在？如果有恐龙或是没有恐龙，那么到底地球的年龄是多少？那么为什么要探讨到这个问题呢？因为从耶和华神向约伯显现向他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神谈到了他所创造的一切，谈到大自然界，谈到生物界，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有相互关联的。那么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再谈到，然后下一次我们还要提到的很重要，就是约伯的第一个朋友，这个人呢，他对于约伯从他的这个人生的经验的角度来看，来认定约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好像讲了一大堆的神学的道理，可是为什么却是被耶和华神所憎恶的啊？这个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下次要继续讨论。好，最后一分钟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吧。
牧师，我有个问题跟那个 苦难，或者跟你刚开始讲的安乐死有点关系。有一些人年纪大了之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比较痛苦。我有两个亲戚就是这样，其中一个已经去年过世了，他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很多时候是没有意识。我还有一个亲戚现在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了，90多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要受这样的痛苦的意义是什么？
痛苦讲到这个，我们顺便为荣民姐妹她的二姐叫朱荣珠，她也是脑就是半身不遂，是因为 stroke 造成她的现在也是相当的严重。我们也纪念哈，为朱荣民姐妹的二姐朱荣珠祷告，请大家在思祷中也纪念。其实吉文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神为什么许可？其实你刚才讲的这种人可能是vegetable 植物人，那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事？那这些痛苦到底要带出什么样的 message？ 我想第一是神要让世人知道这是一个撒旦掌控堕落的世界，第二这是神要让世人知道是因为始祖亚当叛逆犯罪得罪神，不遵照神的旨意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第三是要世人知道我们活在这个自然律堕落的自然律底下，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承认我们的渺小跟有限。第四，神要让我们知道因为罪恶所带来的这些苦难或是疼痛是罪的那个严重性所造成的，因此要我们对罪很慎重去看待它。第五，神借着这些苦难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将来属天的盼望。假如今天我们在世上一切都平顺，一切都通亨，都亨通，都很通达，都很顺利，我们就不会想望天上的更美好的家乡了，我们就贪爱世界了，我们就不会把世界把自己看成是过路客，是寄居者，我们就爱这个世界，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所以当有苦难的时候，对比起我们将来到天上那荣美的天家，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疾病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亲尝过痛苦，等我们到天家的时候，那种美丽和喜乐是我们无法形容的。我们对在基督的宝座前，我们只有颂赞，只有赞美，只有感恩。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你的吧。
还是有一些不明白，就是说你是说这个他们受痛苦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导致的吗？
不一定是他们所犯的罪，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才遭受苦难。那神既然许可，那假如神今天许可我得了癌症，比方说高牧师，他是，我相信他是神所爱的，他是一个忠心的好仆人，那为什么神许可他得了呢？那这个里面呢，我相信有神在灵界里面有神很深奥的奥秘，这个只有当你我把我们的灵的频道对准神的时候，神就会开通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不是换来的抱怨，相反换来的是赞美。太多例子了，比方说这个盖恩夫人，太多了，对，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杏林子，大家有没有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见证哈，他们在疾病苦难当中，他们所彰显出的那个基督的荣美，哎呀，真的是我们羡慕。那么神就往往借着这些疾病苦难， 使神得着荣耀会让人对比，为什么这个人他信耶稣，他在苦难中他是如此的喜乐，这就把福音带给那些世人了。这都有神的 奥秘和旨意在里面，对不对啊，吉文？
这个是对的，包括这个你说的这个约伯也是这样。但是就是对病床上在最后几年躺在床上那些人，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什么意识，对他们来说有意义吗？受这样的苦难对他们来说、
这个事情坦白讲我也没办法回答你，我只能说是神的奥秘在里头、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呀。这只能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认识神，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我知道这是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不要说你，连我自己，我如果今天事情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样来看待。不过我只能说靠着神的怜悯跟恩典，我们可以坚韧。最近我从加拿大回来的那个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她比我大一岁，这个老姐妹她得了癌症，她其实我在还没有离开那边之前她已经就开始有癌症了，她一直与癌缠斗。最近、她有时候痛到一个程度，她甚至都因为她还有常常跟我联络，问我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但是我从这个姐妹身上看到她对神的信心。她虽然痛到有时候痛到实在是无忍可忍，可是她对神的信心非常的坚定。那我真的是、神就从她的身上让我学习看见，我比起这个姐妹我真的是比她十二万分之一我都比不上呀。所以神往往借着一些人在苦难痛苦中他们所把生命的道表彰出来的见证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来借着这个来兴旺苏醒我们的灵。我想都有神的美意，很多事情、就求神怜悯嘛。好，
谢谢谢谢，
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这样吉文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感谢神，让那个牧师给我们带出这一课的道理，虽然有些道理我们现在还很难明白，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求神保守我们以后的路程，我们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求神看顾，求神带领，求神以后让我们能够逐渐明白，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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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牧师，很好的，
谢谢，
拜拜，
谢谢。